我们继续学习《佛说入无分别法门经》，这是第二讲。上一讲我们学到，善男子，所言无分别界者，以何义故名无分别界？我们现在就继续哈，就是佛问无分别光菩萨说：“善男子啊，所言所说的无分别界啊，是以什么原因啊来把它叫做无分别界啊？”就这句话的这个问题的意思，就是说以什么样的原因把它叫做无分别界啊？接下来佛就讲这个答案啊，就是说为于一切色过诸分别，于一切根过诸分别，过一切分别境界，过一切表了，一切烦恼随烦恼障，无所摄常，是故说明无分别界。为呢，就是说啊，也就是说一切色过诸分别，这有点倒装句啊，就是说过就超越，超过哈 啊就超越了对一切色的分别啊，叫做于一切色过诸分别啊，就是超越了对一切色的分别。然后于一切根过诸分别，根就是指的六根，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哈，对这六根的分别呢也超越了，也就是说也超过了对这个一切根的分别。然后又说过一切分别境界，也就是说也超越了一切分别境界哈，然后过一切表了，一切烦恼随烦恼障，无所摄常。首先这个表了呢，表了在梵文里那个表呢就是为表的意思，也就是为实的意思，所以有的译者就把为实呢这两个字啊翻译的时候就译成为表，也就是说是那个表了就有这个为实为表的意思。这里说过一切表了，也就是说也超越了一切为实的显象表达啊，因为这个为实其实它的意思就含着，就是说一切都是阿赖耶识在前六识和第七识的配合下的显象表达啊，这就叫做为实，也叫做为表。那这里讲的就是说超越了一切为实的显象表达啊，然后说一切烦恼随烦恼障，也都无所摄常。烦恼我们都知道有六个根本烦恼哈，叫做贪嗔痴慢疑，然后还有一个邪见，就贪嗔痴慢疑邪啊，这是根本烦恼。然后随烦恼呢，就是由这个根本烦恼再派生出来的，有20种随烦恼。这个烦恼也叫烦恼障啊，就这些烦恼啊，随烦恼障啊，是无所摄常，也就是说在这个无分别境界里头呢，没有地方装这些烦恼随烦恼障，也就是说超越了一切的实的显象表达，也超越了一切烦恼随烦恼障，是故说明无分别界，这样的状态就叫做无分别界啊。接下来经文，于是无分别界中，无色无见无住无爱无表了无种种相，就是说在这个无分别界中啊，既没有色，色就是色相了哈，颜色，也没有见，见就是见地知见啊，也没有见，也没有住，也就是说不住着在什么地方，不执着于什么，不住在什么地方啊，也无爱，无爱就是没有挚爱，没有阻滞，然后无表了啊，就是刚才说的表了，就是业力和或者说唯识的显象表达也没有，然后同时无种种相，其实前面说的那些就是种种相啊，种种状态都没有，所以这叫做在这个无分别界中呢，既没有色，也没有知见，也没有住着，也没有挚爱，也没有显象表达，也没有种种相。接下来经文，若菩萨如是了知，以如是安住无分别界，是记录无分别智与虚空等。 说如果菩萨就修行的菩萨如是了知，就像刚才这样了知啊，就已经是像这样安住在无分别界里了，也就是呢进入了无分别智。这个无分别智呢是和虚空等的。为什么说入无分别智呢？我们以前读学经文的时候也涉及过，就是说在一真法界，在彼岸呢是无相无生无别的哈，所以在一真法界在彼岸是不需要分别的，也没有分别的。如果证到那个就叫做无分别智了，证到那个真如实际无生法忍，或者说一真法界，就是获得了无分别智。这里讲的这个菩萨修行的时候入无分别界呢，他是还没有证道，但是他如果能够安住在这个无分别状态里头啊，就等于进入那无分别智了。没有实证道，但是是要进入无分别智和虚空等的那个状态了。这个无分别智呢，为什么说与虚空等啊？也就是说在无分别智的状态下呢，他是没有任何的相，也没有任何的造作，任何的分别的啊，那个状态就像跟虚空一样。其实我们可以通俗的讲，就像42章经说的那样，观灵觉即菩提，也就是说那个一真法界呢是灵觉，存在的是灵觉，是一切即一，一即一切的灵觉。那么灵觉是不是无相无作无别，是吧？也无智无爱，对吧？而且灵觉呢，它因为无相嘛，所以呢它是不是是与虚空等。所以我们从这个灵觉两个字，我们就可以来体会一下入无分别智与虚空等这句话的意思了。接下来经文，于一切法无所观而观得大乐行，增长大心，得大智慧，大说无碍。佛说进入了这个无分别智与虚空等以后啊，就是对于一切法呀都无所观而观，就说对一切法是无所观而观，也就是说你不起心动念要去观它，也就是说不作意要观的观，就有点类似我们学42章经的那个句式啊，就是说念无念念，修无修修，行无行行，也就是说你是无所观而观，不是说没观，但是观的时候是无所观，就像念无念，修无修修，就说修不修之修，念无念之念啊，这里也是这个意思，就观无观之观，等于是这样哈。然后做这样的观法的时候呢，就能得大乐行，能增长大心，得大智慧，大说无碍。这样观为什么能得大乐行呢？因为你进入无分别状态，已经过诸一切烦恼，烦恼障，那当然就是喜悦的了哈。也不是喜悦，就是说是那种禅悦的那种状态哈，所以是大乐行。然后能够增长大心，大心就是你如果进入那个与虚空等的无分别智，那可不是大心，是吧？你没有小我了，你进入的是那种大的悲心，然后也能够得大智慧。对，如果一直这样观的话，入这种无分别界的这种观法，这种修这种观的时候，你如果证得了以后就能够得大智慧了哈。得大智慧以后就能大说无碍，大说就是广说，大说一切说的意思，就是说你得了那个根本智慧了，得了那个大智慧了，你与佛法你就一通百通了，所以呢你怎么说都没有挚爱啊，就是你可以大说无碍了，因为你一切都通了啊。接下来经文，于一切时一切相普为一切众生作大利益，得永力增长，于无发物佛事得大清安。这也是接着说这个得大智慧以后的状态了啊，就是说得了那个大智慧以后，得了根本智以后，你就能够在一切时一切相就能够一直都是为众生做大利益的。因为你如果证到那个根本智以后啊，你的我执也破了，法执也破了，你就对这个幻象界啊，你没有私心私欲了，不会在幻象世界里谋取个人的利益了，因为知道它是假的，是幻的，是空的，对吧？ 这样的话你就会在一切时一切相里哈，你都是会为众生做大利益，而不是为自己去谋那个自己的小利益了哈。那众生做大利益是什么利益呢？是要唤醒众生，让众生呢也认识到我们面前是幻境，是幻法啊，不要当真，要醒来，要借假修真，这就是大利益，就是普为众生做大利益的那个利益。然后呢，同时呢，你也可以得到勇力增长，因为你获得这根本质以后，你的勇气啊、力量啊都会有大增长。然后于无发物佛事得大清安。无发物呢，就是无作意的意思，就是说没有特别作意。然后这个佛事呢，就指的梦中佛事啊，水月道场。总起来就是无发物佛事，就是说在这个无作意的这个梦中佛事、水月道场啊，做这些事的时候呢，能够得大清安。善男子，譬如一处有一大石山，于其山下有大宝藏，众宝充满，所谓银宝、金宝及种种异宝，复有大摩尼宝出大光明。是时有求宝人来诣此山，欲求珍宝。接下来佛就打了一个比方哈，就说譬如有一处啊，有一个大石头山，这个山下呢有大宝藏，里头有很多宝物，所谓呢有银宝啊，有金宝啊，有种种呢异宝，同时又有大摩尼宝出大光明。大摩尼宝就是当时印度人常说的，有一个摩尼宝珠，能出各种那个大光明啊，很殊胜的光明，叫摩尼宝珠。这时候有一个求宝人呢，来到这个山里啊，想要找这个宝物哈，求这个珍宝。接下来经文，彼有一人先知其宝所藏夫处，见来求者，即为彼言：汝求宝人，当知此处大石山下有大宝藏，众宝充满，复有大摩尼宝出现光明。这时候有一个人来到这个山里，想来找这个宝物啊啊！同时有另外一个人呢，他知道这个宝物所藏的地方，然后见那个求宝人来了，这个知宝人呢就跟他说呀：“你当知道呀，这个山呢有大宝藏，然后众宝充满，也有大摩尼宝。”这个时候呢，求宝人闻其言已，即时勤力坚固作意，开凿彼山取大摩尼宝。开以乃见银宝现光，实无光现，世人见已，不作大珍宝想。然后这个人呢，一听这个知宝人跟他讲的这个话，这个求宝人呢就勤力坚固作意，就是马上就非常的坚固作意，就是非常强烈的这个心愿呢，要去开山求宝，是吧？而且勤力就很辛劳，很勤勉的赶快就开山了啊。然后山开了以后呢，看见银宝现光了啊，石头呢没有现光，银宝现光了。但这个人见了以后呢，他不做大珍宝想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知道有大摩尼宝，那才是珍宝贝。这个银宝啊、金宝啊都不在他的这个目标里啊，他的目标是那大摩尼宝，所以他说不做大珍宝想啊。然后接下来，时先知宝人亦如前人，开凿彼山而取其宝，开以乃见金宝现光，实无光现啊！世人亦复不作大珍宝想。这时候呢，就前面这个知宝人呢，也像这个来求宝人一样，他也开凿这个山，来想来求这个取这个宝贝哈、啊。开了以后呢，他见到金宝现光了，但是实无光现，就石头没有现光，那金子现光了。但是这个人呢，也是目标不是这个金子啊，他目标也是那个大摩尼宝，所以他对这个金子呢也不做大珍宝想啊。接下来，时知宝人乃作誓言：汝求宝人，不应勤力坚固作意而求大宝，若不作意者，应得见彼广大珍宝，以作意故宝不能得，若有得彼大珍宝者，即得大富。 如意自在自他俱立，普遍施作悉得圆满。这个时候呢，头一个开的是见银宝，第二个就知宝人自己也开了，开了是见到金宝，但是他们两个人都呢知道这不是真正的大珍宝啊，所以呢这个知宝人呢这时候呢就对呢求宝人说啊，你不应该啊勤力兼顾作意而求大宝。这是佛打一个比方了，就意思就是说你一直非常兼顾作意要来求大宝呢，反而求不到大宝。如果不作意者，应得见彼广大珍宝，以作意故宝不能得。这就有点类似咱们现代人说的这个事物的恶作剧原则，就是说你越想得什么，越想找什么，你越找不着啊！你放松了，不那么坚固作意了，不那么孜孜以求了，哎，他可能就出现了。他这讲的就这个意思啊，就是说不要坚固作意了，坚固作意你宝不能得哈、啊。接着说，就说如果这个大珍宝啊，如果你得了那个大珍宝，才是得到大富。就能如意自在自他俱立啊，就也就是说你得了那大珍宝的话就很如意了，也很自在了啊，同时也对也利己也利他啊，这是比喻着你证得实相，获得那个根本智的话，你就能够如意自在，就解脱了，不会再有被烦恼缠缚了哈、啊、而且也能够自利利他，普遍施作悉得圆满。接下来佛言，善男子，如是等事以欲说故。这时候佛就说，这个呢讲的这个求宝人呢开山寻宝的这个故事啊，是以譬喻来说道理的啊。然后佛接下来就合喻了啊，合喻就说我刚才打的那个比喻是比喻什么，叫做合喻啊。接下来，若有菩萨知是意者，即见是意如先所言，一大十三者，即烦恼一法；二处作行增语，山下有宝藏，即无无分别界增语；彼求宝人者，即是菩萨增语；彼知宝人者，即是如来增语；识自性者，即是有分别自性增语；开宝取宝者，即不作意增语。时下有荧光者，是自性分别增语啊。我们就先解释一下啊，就说合喻就合什么呢，就说如果有菩萨知道这个义理呀、也就是说哎，这个义理就是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，第一呢就说那大石山者啊，石头山呢也就是指的烦恼一法，就说人有烦恼嘛啊，因为我们在这个有相世间就烦恼多多，各种烦恼，用了大石山来比喻这个烦恼。第二呢，作行增语，增语就是类似假名安利，那个叫做增语啊，就是类似比喻啊，假名啊。为什么叫增语呢？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眼前这个有相世界，因为是幻现的啊，所以呢，它是空的，是没有实际东西的啊。但是我们为了要交流，要表达，就要言说嘛，要言说的时候等于是本来是没有这些东西，因为是空嘛，没有，可是我们要说的时候就要给它安个名字来说，所以叫做假名安利啊，也叫做增语，这里它就叫做增语，增加的增，语言的语，叫增语啊。说山下有宝藏呢，也就是无分别界的增语啊，也就是说只说这个石头山下有宝藏啊，就比喻那个无分别界。那求宝人呢就比喻菩萨，知宝人呢是比喻如来啊，就刚才讲的那个故事啊，就说大山呢是比喻我们人生的烦恼，各种烦恼啊，山下有宝藏呢是比喻这个无分别界，因为你进入了无分别界了，证到那个无分别智，那就是等于获得大宝藏了。然后求宝人呢就比喻菩萨，菩萨行菩萨道，想要证到那实相嘛，就比喻是求宝人。知宝人呢就是如来，比喻是如来的比喻啊。然后识自性者，即是有分别自性增语；开着取宝者，即不作意增语；时下有荧光者，是自性分别增语； 实下有金光者是空等分别相增语。说实自性者，就说石头的自性啊，就是比喻那个有分别自性。然后开凿取宝的人呢，就是比喻呢不作意，不作意就是比喻那个用开凿取宝人来比喻不作意啊。然后时下有荧光呢，是比喻那个自性分别啊。那有时下有金光，石头下有金光呢，就是有金子的呢，就比喻呢空等分别相。那时下有种种宝光者呢，是有所得分别相增语，就是说石头下头有种种宝光呢，是比喻那个有所得分别相啊。念求大宝者，即是乐入无分别界，就是说念求大宝的人呢，啊，来比喻呢乐入无分别界啊。接下来经文，善男子，是意云何？若菩萨如所说，能如实观者，即入无分别界。即善男子，诸菩萨当于无分别界如虚空界住。何以故？若色自性，若分别自性，如是观时，相不现前。佛就说啊，这个意是啊，觉得怎么样啊？就说如果菩萨呢，能够像所说的那样如实观，就像刚才所说那样不作意的如实观啊，那个无相无色那个啊，就是记录无分别界了啊。然后呢？菩萨如果于无分别界如虚空界住，不但是那样观就能够入无分别界，还要呢于这个无分别界呢，就像你住在虚空界一样住于这个无分别界，也就是说住虚空界就无所倚靠，也无所住着，就是无所倚无所着，叫做如虚空住嘛哈。所以就要以这种无所倚无所着的这个状态呢入于这无分别界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因为若色自性，若分别自性，如是观时，相不现前。也就是说如果你要以这种无所住无所着的状态入于无分别界啊，你这样观相观色呢，这个相就不现前了你就能跟那个一真法界相应了。接下来经文，若行我有色，是行分别相；若行他有色，是行分别相；若行色有生有灭有染有净，是行分别相；若于色自性，若因若果，若业若行，取有取无者，自为行色行；若如是行，是行分别相。也就是说如果呢行我有色，也就是说你认为也好，你观想也好，你住着也好，就是说你认为我有色，就是人我有色相，你如果这么看这么行的话，那就是行分别相啊。如果呢你要是觉得他人有色有相，那也是行分别相啊。如果认为啊，就是说啊有生有灭有染有净，也就是说色呢，也就是说有物质，然后这物质有生有灭有染有净这样的话呢，就叫做就是行分别相也就是说你不能认为有色，也不能认为色呢有生有灭有染有净然后若于色自性，若因若果，若业若行，取有取无者，自为行色行就说你于这个色法，也就是物质啊什么的这些它的自性啊，或者他的因啊果呀，或者他的业力啊，或者他的造作呀，或者你认为有认为无，这些呢都是自己在那行色行，然后你如果是这么行的话，就是行分别相。接下来，若于色中见所表者，是行分别相，就说于色法当中，于物质当中呢，你看到像唯识所说的那样由唯识所现，就叫所表者，就是说于色法当中你看到啊，说这些色法都是万法唯识唯识所现的，这么看的话也是行分别相。那 有同学会说，这唯识，万法唯识，不是佛法吗？怎么也是行分别相啊？对，它还是行分别相。为什么？因为万法唯识讲的是三界这个幻界的万法，而不是那个真如那一真法界的实相。就说万法唯识，唯识学所揭示的是此岸的万法的依什么而升起而现行哈，然后如何演绎啊？就是唯识揭示的是我们眼前的万法啊，依何显相啊？如何演绎？它并不是揭示眼前这个万法背后的那个实相、那个实质，也就是对岸的那个一真法界。所以说，见所表者，也见到唯识，你了解知道这些次法都是唯识所现，你见到这个的话，你还是行分别相。所以如果把唯识万法唯识当作实相就错了，它不是一真法界的实相。所以呢，接下来经文说，是故当知色法于一切处，若对爱，若有表，若无表，毕竟无少法可得，即此色法一切无表无性可观，亦此色法一切无表无性可观。就是说因为这个缘故啊，应该知道啊，色法于一切处，就一切处的色法呀，或者呢是有对爱的，对啊就是相对挚爱的啊，有对立有挚爱的，或者呢有表的或者无表的，有表就是说像唯识那样所显现表达的，或者呢没有显现表达的，都呢毕竟无少法可得。也就是说这些色法一切处的色法，无论它是有对治有挚爱，或有表达或者没表达呢，都是假的，都是假法。它就究竟来说，它是无少法可得的，也就是它是幻法啊，从本质上说它是空无一物的，所以叫做无少法可得哈。然后即此色法一切无表无性可观，亦此色法一切无表无性可观。也就是说即此，就是说跟这个相同的一切色法呢，实际上本质上它都是无表无性可观的，都没有。即此就是跟这一样的，亦此呢就是说跟这个不一样的色法也是一切无表无性可观。总之呢就说这三界幻有的一切，无论是从哪个角度说，本质上它都是没有表达，没有显象表达，也没有自性，也没有什么可观的，都是空无一物啊，就这意思哈。彼色对爱表了悉无性可观，于有表中非一性可观。这个经文很特别啊，讲的是最究竟的真理，但是呢从文字相上来说会比较绕，文字绕嘛，它为了要表达后面的那个实质嘛啊，所以它绕就倒没关系，最后我们会把它归纳出来就会很清楚哈。我们继续绕啊。彼色对爱表了悉无性可观，就说这个色啊，它那个色啊对爱表了，它的对治啊，对立治爱和它的表达呀都没有自性可观啊，可以观看观想。那于有表中非一性可观，刚才说的是它的表了没有什么可观的，然后又说有表的时候与有表中非一性可观。有表就是说啊，你从唯识的角度说，从表面上它是有表哈，从本质上它是没有表啊，无性可观，但是从表面现上说它是唯识的显象表达哈。那这里头呢非一性可观也非异性可观，一就是一二的一，一就是说只有一种状态了哈，异性呢就是说异就是异于嘛，不同的意思哈，就是说当它在这个有表就有按表面现象来说，依唯识的表达的时候啊，唯识的显象表达的时候呢，这种状态的时候呢，它既不是一性可观，也不是不同于一性的可观。异性就是不是一性，就是有好几性啊，就是说 唯识的显象表达的这个，这从这个角度去看呢，它也不是一，也不是义啊，就这意思。既彼表了而亦无性，此无性非无性。这个经文确实比较绕啊，就说那在这个表了里，也就是在这个唯识的唯有识的显象表达里呢，也没有性，就说它表面上是有表达，但其实它没有自性啊。那这个无性呢，此无性非无性，这个无性呢又不是非无性，若如是观即平等观，彼表了亦无性，此无性非无性啊，也就是说都是一样的，都是非一性非异性，彼表了亦无性啊，此无性非无性，若如是观即平等观。其实他这里说的就是说，你说他一，说他异啊，说他有表或者他无表，说他有性无性，其实通通无性啊，就这意思，就是通通无性。为什么通通无性呢？因为他在本质上就是空，就是幻，所以他在现象上，在表象上，他好像表现出千差万别，有各种可观，有各种异性什么，但其实他本质是就一个字空。然后接下来就说，哎，你如果如这么观它，就是说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么观，表面上千差万别，其实它就是一性，就是空。你如果这么观的话，就叫做平等观。如是观时，一切分别悉无分别。哎，你看，就是说你如果这么观啊，怎么观呢？就是做一性观，就是空幻。这么观的时候呢，一切的分别呢就没有分别了啊，对，因为没分别，因为只有性嘛，只有空，只有幻嘛，那就没有分别了，视为无分别界。就是你做一性观，也就是做空做幻观的时候就没有分别了啊，这就叫做无分别界。诸菩萨应如是观如是入，入是无分别界者，与有分别，与无分别，悉无分别。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就是说，哎，诸菩萨呢应该这么观哈，这么观，这么入。入这个无分别界者呢，就是等于就是要与有分别，与无分别，悉无分别。哎，也就是说怎么观呢？你怎么入这无分别界呢？你就是甭管它是有分别还是无分别啊，你通通就做无分别观。哎，就这意思，就是悉无分别，如是平等观，视为真入无分别界。就说，哎，如果你像这样的平等观，也就是说悉无分别的观，就叫做真入无分别界。是名菩萨得安住无分别界。这样的话呢，这个菩萨呢就得以安住在无分别界了。受想行识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诸波罗蜜多空，真如实际圣义地法界实地所证法，乃至一切相智出世间行，亦复如是。前面讲的就是怎么观啊，怎么观就是于一切分别都做无分别观。然后接下来讲的是菩萨呢这样安住于无分别界以后，受想行识就五蕴哈，和那个布施持戒这些六波罗蜜啊也是空。哎，这里就更进到一层了啊，就是说刚才只是观，现在就说现在实际上等于就是说，本来六波罗蜜是渡我们到彼岸的这个舟楫，对吧，是这个船。那么现在呢又进到一层了，就是说如果你进入这个做那个悉无分别的观，进入无分别界以后呢，你这个渡河的这个船呢、啊、这个舟楫啊也要观空了，就说这六波罗蜜也好，五蕴也好，也都是空。这时候为什么要说空呢？因为你刚才做了那么多的无分别观以后，你快要到彼岸了，快要到彼岸的时候，你这个小船呢就必须要放弃，准备弃船登岸了，你就不能再背着这个小船了，就说在扛着小船上岸，你必须把小船放下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就说这个六波罗蜜也是空。为什么六波罗蜜也是空呢？是因为在幻界你需要借助这个六波罗蜜才能脱离幻界，到达那个真实的彼岸，对吧？但是呢这个六波罗蜜呢它还是幻界的工具，它不是彼岸那个一真法界的东西，它是 咱们在换界里所要倚仗的工具，用这个工具来渡河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六波罗蜜它本质上也是空的，就跟这换界的万事万物一样，它也是空的啊。所以呢，这时候呢，佛又接着说啊，真如实际圣义地，法界实地所证法，乃至一切相智出世间行亦复如是。这时候就说的什么呢，就说真如实际圣义地，真如实际都知道了啊，就是我们说的一真法界彼岸的那个。但是要记住做注意啊，这里说的是圣义地，也就是说关于真如实际，关于一真法界的这个真理，这个真理的表述啊，地嘛是表述，他说的是关于这个真如实际圣义地的这个圣义的这个真理哈。然后呢，关于法界实地所证法，法界实地所证法就还是在啊，就是说菩萨登地以后啊，他还要地地增进，要逐步的修完那个菩萨实地哈，修完了以后他才能成佛哈。所以这个叫在法界实地所证法，记住这里说的是那个法，而不是说法界本身啊。然后乃至一切相智出世间行，这里呢就说关于这个真如实际第一义的这个真理及其表述啊，关于菩萨在实地所证到的法，乃至一切相智，一切相智就是佛智了啊，出世间行啊，这里说的是行，这些呢也亦复如是，如什么呢，也是空。他意思就是说就跟那个六波罗蜜一样，这些都是我们言说的，我们表达的描述的这些东西啊，本质也是空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不是那个东西本身，是我们在这个幻界里所用语言描述表达的。然后经文，于受想行识乃至一切相智，若自性若因若果若业若行，取有取无者，即于一切相智等，乃为对爱。若如是行，是行分别相，而彼一切相智等无表了性，若有所表了，即行一切相智等，是行分别相。彼一切相智等，若于表了中有相可行者，是行分别相。这个呢就是还是那个道理，就是说只要是我们在幻界里所说的所用的工具，所言说的表述的这个法义或者说真理，这些也都还是分别相，因为这是言说表述，不是那个东西本身啊。比如说一真法界，我们所说的一真法界，这些语言这些文字相都是还是空的，本质上还是空的。如果你还执着于这些文字语言，那你就还是在行分别相啊。他这里讲的意思是说，我们所说的语言，我们所行的文字相，而不是说那个真如本身啊，指的是所表述的，在此岸所描述的对岸的东西，这个描述本身还是行分别相啊。然后接着说，若信无相可行者，亦行一切相智等，是行分别相啊。也就是说，你如果说啊，我知道无相可行了，或者说知道有一切相智的这样的状态呢，也还是在行分别相。是故当知，此表了法，非一性可观，非异性可观。这个唯识的这种表了法呢，就是非一非异。为什么非一非异呢？是不是说它既不是一也不是异，好像是取中间状态？不是啊，他说的是说非一非异，是指的说它就没有，本质上它没有，所以它不存在一或者异的问题啊。它的意思是这样的。然后此表了法无性亦非无性，这个还是同样的意思，就是说这个唯识的这个表达，这种法呀，既是无性的，又是非无性的，意思就是无所谓无性，亦无所谓非无性，它就没有啊。若如是，于一切相智等，若表若无表，悉无分别，即此无分别， 不取相者是无分别界。对，嗯，你看他这句话就印证了我们刚才的理解啊，就是说于一切相智，或者有表或者无表啊，也就是说有显相表达或者没有显相表达，通通不分别。为什么不分别？因为他那些所有有表无表都是表面上的，他实质上是没有，是空，所以呢通通不分别。这样的不分别呢，不取相呢，就叫做无分别界。然后诸菩萨应如是观，如是入者，是为真入无分别界啊，是名菩萨得安住无分别界啊。所以呢，我说如这样的话呢，就叫做真入无分别界了，这就叫做菩萨得安住无分别界了。尔时世尊复说伽陀曰，伽陀就是偈子了啊。这时候世尊就又讲了一个偈子，就来总结这个了啊。无分别心若安住，彼从诸佛正法生，一切分别悉远离，所行即得无分别。是法寂静无垢胜，名称功德而普及，无分别法最上乐，菩萨得以成菩提。这偈子意思就是说，无分别心呢，你如果安住在无分别心里啊，啊，这就是从诸佛的正法生了，就是得从诸佛正法生了哈、啊。一切分别悉远离，所行即得无分别啊。这句话讲得很清楚，就不绕了啊，就说你把所有的分别都远离了，这个就叫做无分别。是法寂静无垢胜，就说这里讲的是法寂静无垢胜，指的是真法，就是真相。真相就是一真法界的那个法界的那个状态啊，那个真法叫做寂静无垢胜啊。那个真法就是无形且寂寥，就是又无相又无形又无造作，所以它是寂静的，同时呢它也不垢不净的啊，所以就无垢啊，没有垢净，没有垢也没有胜，胜就是殊胜啊，好啊，就说它也就不垢不净的意思，就无垢胜啊。名称功德而普及啊，这样的话呢，你就是功德就普及了，就是普遍积极了啊，就是你的功德就集聚在一起了。无分别法最上乐，菩萨得以成菩提，就说如果一个修行的菩萨能够知道这个无分别法，而且就安住于这个无分别法，那就是最上乐的事情了，而且呢菩萨就能够借此呢得成菩提。这部经呢到这就学完了。这部经确实这个文字向上呢比较绕哈啊，但是它这个绕的也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，就是说它绕完了，就是实际上就告诉你，你别看这个我们眼前的万法千差万别，非常错综复杂，就像这个文字像那样绕来绕去的，其实你只要紧紧的抓住一条表面上绕来绕去啊，错综复杂，实际上实质它是空是幻是无，你只要抓住这点，然后根据这个空无幻，你取一种一切分别皆无分别，取这个对一切分别都采取一种悉无分别的态度，哎，你就能入那个无分别界了，就能真入那无分别界。而一旦你真入无分别界，你就是跟那个实相相应了啊，就跟一真法界的实相相应了。而你跟它相应以后，你就能够比较快的证得菩提了。这就是这部经的核心思想、中心思想啊，所以我们你看，咱们总结的时候就很清楚。刚才学的时候好像很绕，是吧？但实际上它的那个核心要义很简洁、很明了，并没有像它的文字像表面上的那么绕。而这个呢，恰恰就象征了我们眼前这个幻象世界表面上。啊，欣欣向荣，千差万别，起起落落，错综复杂啊，眼花缭乱，表面上是这样，其实它的实质很简单，就是它是幻生幻灭，空无一物，它就本来无一物，它就是空，是幻，是无。所以你只要抓住这个实质，这个本质，你就能够 弃入一真法界，那个无分别界啊，也就是你能证得无分别智，证得无生法忍，也就是你就能够获得那个根本智。这部经所说的入无分别法门，其实跟菩萨道术经所说六不寂以证无生是一样的，只是用的名相角度不同而已。菩萨道术经说不寂有身，不寂有人，不寂有寿，不寂有行，不寂无有，不寂常有。哎，你常做这个六不寂，做这样的观想，或者常进入这样的状态，你就即得无所从生法忍，也就是你就很容易比较快的能够证到无生法，也就证到菩提，获得根本智的重要的一步。所以呢，所有的法义说的都是相同的，只是在不同的经典里它有不同的角度切入，或者是有不同的名相来表达而已。这部经可以说是在我读到的经里头最绕的了啊，但是它的绕是有道理的，它就是给我们绕绕绕到最后，告诉我们所有的这些千差万别错综复杂背后的实质非常简单，就是空无幻啊。这就是我们这两讲学习这部经我们也已经小结了啊。好，那时间正好也到了，我们就结束今天的学习啊，下次再见，谢谢。